认识上帝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包括从经历个人与上帝的亲密关系，见证他的大能作为，到理解圣灵所启示关乎上帝的事情。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与上帝有个人的关系，看到他在世上的作为是非常宝贵的。遗憾的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尽我们所能的认知关乎上帝的许多事实也是同等重要。这也难怪，因为研读传统系统神学家所谓的上帝的教义或是上帝论，需要付出极多的精力，因为其内容是那么复杂。但是即使有着实际的困难，然而我们越认识上帝，我们个人与他的关系也会日趋密切。我们对于上帝的事实有越多的认识，就越能意识到他在世上的各种作为。事实上，尽我们所能的学习关乎上帝的事，必将使我们在基督信仰的每一个层面上晋升。这是我们相信上帝这个系列的第一课。这个系列主要是探讨上帝论，就是对于上帝的认识。我们给这一课锁定的题目是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在这一课里，我们要介绍一些福音派系统神学家是如何探讨关于上帝是谁，他有哪些作为等这些基本的议题。我们所认识的上帝这个入门课将要着重两对基本议题。首先，我们要探讨上帝的启示和奥秘，就是上帝对于他自己的彰显和隐藏。其次，我们要查考上帝的属性和作为，这是对于上帝的教义传统探讨主题的其中两个。让我们先来看上帝的启示和奥秘。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要把上帝的启示和奥秘分开处理。先来看上帝的启示，然后再探讨上帝的奥秘。让我们先来看基督徒所相信的上帝的启示，就是上帝向人类的自我显现。在探讨上帝论时，我们难以想象有比上帝的启示更加基本的议题。上帝对于他自己给予了哪些启示？他如何启示他自己？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为上帝论每个层面的探讨设定了方向。我们对于上帝的启示这个观念要以两个途径来介绍。首先，我们要介绍基督徒关于启示的基本概念。其次，我们要深入探讨在认识上帝上要记住启示的两个主要类型。那么，什么是上帝启示的基本概念？对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以此来总结基督教关于上帝启示的基本概念，那就是上帝的自我显现总是以人能领会的方式，而且是在基督里给予全然的显现。这个观念有两个层面值得强调的。首先的一个事实就是上帝总是以人能领会的方式启示他自己。
圣经里的上帝让人最不可思议的特质之一，实际上也是他的独特性，就是当他与受时空所致有限而活在历史中的受造物产生关联的时候，仍然保有他那所有绝对的或不可传递的属性，就是他无限的特质。例如他的主权、永恒和无限。我们被告知那伟大的自由拥有者进入时空和人类的历史领域，以他们能领受的层次来与受造物产生关联，与之相交。这不是说他放弃他全知、无限和永恒的属性，而是说他按着他们的程度来与之互动，就像我们对待一个孩子那样，按着他们的程度对他们说话。例如，我走入厨房，看到地上撒满面粉，我会说：“宝贝儿，怎么满地都是面粉？”我不是不知道为何到处都是面粉，不过我是以孩子们的程度来和他们交谈。上帝也是按着他的恩慈如此对待我们。上帝不可思议的降卑屈尊来与我们相交，到一个程度，他好像必须将他的永恒无限的属性加以折中。不过实际上并非如此，上帝只是以我们能领受的程度来与我们互动，因为他是如此的爱我们。
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像处理日常生活的许多事物那样来探究上帝，我们无法测量他的高度、重量，或是把它放入食管来检测。相反的，上帝是如此的超然，远超乎我们之上， 除了一个事实之外，它是全然隐藏的，那就是圣灵以人能领会的方式将它启示出来。系统神学家通常称之为启示的拟人化特质。换句话说，上帝以人的样式显现，或是以人类能够理解的方式启示他自己。在圣经里至少有四种拟人化的启示。就狭义而言，圣经通常把上帝的性情和人类的性情相比。有多处经文讲到上帝有眼睛、耳朵、鼻孔、膀臂、手掌、大腿、脚掌。此外，上帝也有意识，会发问、咨询他人，有情感，会思考。他会采取行动，又后悔，如同你我一样。但是，整本圣经都清楚表明，上帝与人类之间的比较，这些拟人化的描述，都只是比喻。上帝并没有眼睛、手脚，不像人那样。不过我们知道，上帝无时无刻的鉴察和成就万事。在稍微广义上，圣经也模拟人类社会的结构来体现上帝。例如，圣经经常描述上帝好像创造的至高君王，他坐在天上的宝座，进行商议，聆听汇报，发出公告，派遣使者，接受敬拜，就像圣经时代许多君王的作为。按照这些脉络，圣经描绘上帝如同是以色列的君尊勇士、律法的颁布者，以及圣约的制定和持守者。他是他子民的君尊牧人、丈夫和父亲。当然，这些关乎上帝的启示是告诉我们，上帝在某些方面和我们人类相似，他统管治理的方式就类似古代那些君王统治人民那样。更加广泛地说，上帝在历史中可见的显现也是拟人化的描述。圣经几次提到上帝彰显于世上，我们称之为上帝的显现。上帝显现最戏剧性的方式就是他出现时有烟和火，天上有荣耀的云彩。然而有些经文，例如格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上帝是肉眼看不到的，因此这些上帝显现的描述就某个层面而言也是拟人化的，不是真的将上帝呈现出来，而是以这样的方式让我们人类能以有限的感官来体认上帝。最后，从最广义的层面而言，圣经即使谈到上帝抽象的特性，也以拟人化的方式来呈现。圣经经常谈到上帝是公义、圣洁、大有能力等等这样的性情，然而圣经作者仍然是用人类的言辞，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对上帝这些抽象的描写。因此我们可以说，不管是什么描述，所有关乎上帝的启示都是拟人化的。上帝向人类启示关乎他自己的真理，所用的方式都是辅救我们人类的有限。记住了圣灵总是以人能理解的言辞启示上帝，我们现在来看上帝启示的第二个基本特质，上帝在基督里全然彰显自己。当然，基督教的信仰里最核心的莫过于基督他自己。他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之主，他是上帝对人至高的启示。身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知道上帝在圣经历史里以许多的方式启示他自己，但是一些经文，例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以人的样式全然显现。耶稣是道成肉身，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有完全人的形象和上帝的代表。为此之故，我们必须依据上帝在耶稣里的至高启示来相信关乎上帝的每件事，就是耶稣的教导、他的生平、死亡、复活、升天和荣耀的再来。记住这个上帝启示的基本概念， 我们要进一步来看上帝如何以不同的启示类型所做的自我显现。如同前面提到的，耶稣是上帝的至高启示，但是在新约的记载里，耶稣清楚表明他不是上帝唯一的启示方式。耶稣其实强调上帝已经使用不同的方式启示他自己。
首先，除非上帝主动向我们彰显，我们不可能认识他。而上帝的确以不同方式给予启示，最简单的就是透过创造。我们环顾四周，就能看到他奇妙的作为。上帝也透过我们与其他人互动，听他们讲述上帝所行的一些事情，以此来启示他自己。我们从许多不同层面领受来自上帝的启示。当然，对基督徒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话语。上帝借着圣经启示他自己，因此我们环顾周遭，看到上帝的启示，知道他存在，然后他透过他的门徒，透过他神圣的话语，直到如今告诉我们关乎他自己。
系统神学通常认为有两种上帝的启示类型，是耶稣所确认的。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普遍或自然启示。简单来说，普遍启示指的是圣经所教导的，上帝借着创造的万象经历对人类启示他自己。根据旧约的一些经文，例如诗篇十九篇，耶稣经常从普遍启示导出神学的教训。他经常用大自然和人们的日常活动，例如务农、捕鱼等，以此教导人们认识上帝。事实上，他屡次要他的门徒们观看他们的内在和周围，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中去察觉认识上帝。其他的经文，例如《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七节和十七章二十八节，使徒保罗也接续基督的方式，诉诸于普遍启示。在这些经文里，他对外邦人指明，他们透过对自然万象和希腊诗歌的反思，也可以认识上帝。圣经的罗马书一和二章是对普遍启示最广泛恢宏的解释。我们探讨上帝论的时候，要留心注意这些章节所提出的正反两方面立场。从正面而言，罗马书一和二章教导，透过上帝创造里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去认识关乎上帝的许多事情。请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的话：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当我们仔细研读这些章节时，会明白所谓的所造之物不只是自然次序而已。保罗也考虑到我们能够从人类文化、人类本身，甚至我们个人内在的生活、我们的道德良知、直觉和预感等去认识上帝。
我想普遍启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首先，它是无可否认的，无论是基督徒与否，我们都是活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非基督徒是否认同这个概念是另一回事，但是在创造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普遍启示里，只要我们环顾周遭，看自然万象，就能知悉谁是上帝。我们从他所造的草木、星辰，就能知道他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我们有一位喜爱美丽的上帝，因为他看重有美丽本质的事物，例如动物、树木、日落等等。我们可以从狮子的威武里看到上帝的雄壮威严，我们从遍地所见就知道他的性情，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特别是从福音派的观点，因为我们需要有个起点，而普遍启示赋予我们这个起点，我们知悉世上的一些事物，因此从环顾周遭，我们就可以认识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
历世历代以来，普遍启示的正面观点以自然神学的形式在上帝论里有着重要地位。自然神学就是透过普遍启示不断地认识上帝。基督的跟随者一直认为我们可以透过自然神学学习到许多关乎上帝的知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 几乎在每个宗派对上帝教义的严肃神学思考里都包含自然神学。事实上，中世纪主导的经验神学家还建构了一个正规的三重策略来探讨自然神学。首先，他们谈到因果之道，拉丁文的 vis causalitatis。他们指出，借着观察上帝所创造或是使之存在的美善事物，我们就能知悉关乎上帝的真理。例如，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个世上创造出美丽和次序，我们以此可推论，上帝本身也是美善，秩序井然。第二，经验派学者也谈到否定之道，拉丁文是 via negationis。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对比受造的局限性和不完美，而推论出关乎上帝的属性。例如，受造是局限于时空，但是上帝是永恒而无限的。第三，中世纪的经验学者也谈到卓越之道，拉丁文是
via eminentiae。
他们认为，从普遍启示里，我们注意到上帝总是比他所创造的那些美善事物还更伟大，由此推论关乎上帝的崇高。例如，自然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上帝至高的全能，人类的智力让我们想到上帝无比的智慧。在多数情况下，现今的福音派信徒并不遵循这样严谨的探索方式，但是自然神学持续在上帝论里有其重要位置。耶稣教导跟随他的人，论到上帝所设定的我们受造经验的每个层面，为的是启示有关他的事。身为基督忠信的子民，我们要透过普遍启示认真探索每件关乎上帝的事情。我们学习上帝论时，普遍启示和自然神学的这些正面立场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思考罗马书头两章所提到的一些关键性的反面立场。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对于普遍启示，保罗强调一些比较反面的立场。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在这节经文里，保罗解释说，普遍启示显示出上帝的愤怒，而不是他的怜悯和救赎。这是真的，因为有罪的人通常都是因着他们的不义而阻挡普遍启示的真理。事实上，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这么说道，罪人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耶稣自己也屡次说道，有罪的人经常不肯从他们的生活经验里去体认上帝。耶稣和保罗都指明，面对上帝借着他的创造所启示的，罪人却有着自欺欺人的习性。
我们可以从自然神学的范畴学习认识上帝，我对此是很谨慎的。我相信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的确是讲到上帝的威严和全能。我想你也可以依据那些叙述而有所学习，但是我必须马上指出，我们急切需要特殊启示来帮助我们有合一的观点。因此，你需要特殊启示来检视人的思维，就是人的自主性推理思考。因为受造的领域也会生出一些我们在阅读和理解时有疑问的产物。主耶稣基督真实的特殊启示能够让我们正确的认识上帝，我们极其需要查考他的话语，让我们的论证一致。
上帝的创造教导我们一些关于他的属性，当然最基本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是全权的创造主。上帝能够使万物从无而出，由此让我们认识他的能力。 此外，罗马书第一章也教导我们他的公义。经文提到所有的人都知道上帝的存在，他的公义和圣洁，他配得人们的尊崇。然而罪人却试图忽略漠视这个真理，所以上帝的创造告诉我们他是创造主，有全能而且公义，但是我们这些罪人却企图否认、压制、阻挡这些真相。上帝的创造教导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事情，却没有指引我们如何与他保持正确关系，没有传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和怜悯，因此我们需要补充的特殊启示，显明他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作为。
对于普遍启示的这些反面观点，提醒我们要格外小心，千万不可过分地去依赖自然神学。自然神学并非毫无错误，因为罪已经损坏我们从体验上帝的创造去认知上帝的能力。即使是虔诚的基督教神学家尽了最大努力，自然神学还是会经常误解和歪曲普遍启示，导引出对上帝错误不实的认知。例如教父时期和中世纪时，异教思想、古希腊神秘主义导致许多人否定人类能够认知上帝。18世纪时，对于自然次序的误解，使得一些神学家认同启蒙自然神论，就是认为上帝已经不再参与世界的事物。最近几个世纪，生物科学研究更导致人们否认圣经所描述的上帝是创造主。人类心思的败坏持续不断地导致神学家们错失上帝在普遍启示里所显明的真理。当然，对于自然神学的反面观点也导致一个基本问题，如果罪败坏我们对普遍启示的认知，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关乎上帝的真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来看上帝启示的第二个主要类别。除了普遍启示，耶稣也提到上帝给予我们特殊或是特定的启示。广义而言，特殊启示就是上帝借着一些超自然的方式显示他自己。圣灵透过异梦、异象、话语，还有他伟大的救赎和审判作为给予启示。上帝也透过一些人，就是被圣灵感动的先知、使徒们来彰显他自己。当然，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上帝最伟大的特殊启示就是在基督里的启示。特殊启示对于上帝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在罪进入世界之前，那已经是上帝旨意的重点。他透过特殊的言语启示引导亚当和夏娃。当然，在人类犯罪之后，特殊启示也更是攸关重要，不仅是引导我们尝试去明白普遍启示，也显示永恒救赎的途径。在罪进入世界之前和之后，上帝就给予奇妙的超然启示，而我们通常所谓的从上帝而来的特殊启示都是发生在几千年前。因此现今我们如何透过特殊启示来认识上帝？再一次的，我们必须转向上帝的至高启示，耶稣他所教导的。简单来说，基督教导跟随他的人要致力于圣经里上帝的特殊启示。一些经文，例如马可福音12章28到34节，表明耶稣就如他当年的那些巴勒斯坦拉比一样，确认旧约圣经是成文的上帝特殊启示。我们晓得新约圣经也是上帝授予的启示，从一些经文，例如约翰福音16章12和13节，以及以弗所书2章20节知道，在耶稣升天之后，他差遣圣灵来装备第一世纪的使徒和先知们，将上帝启示给教会。新约圣经就是把这些第一世纪的使徒和先知性的特殊启示集录而成的。这就是为何福音派基督徒坚持我们要根据圣经来分辨，在历世历代里上帝借着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所要显示的。关于上帝的启示和奥秘，我们已经探讨了上帝的启示乃是我们对上帝认知的来源。现在我们要来看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 上帝的奥秘，就是关乎上帝许多仍然隐藏的事情，对于上帝论的查考有什么影响？
虽然不是那么容易掌握，但有一点我们需要理解，那就是上帝到底是谁。他是超越一切，在所有受造物之上，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都是他的创造。因此，除非他主动启示自己，除非他进入受造的世界，我们无从真的认识他。他乃是全然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然而对我们而言，这也让他显得神秘莫测。事实上，因为他容让我们活在他的国度里，而他是肉眼看不到的上帝，那么要认识上帝掌权治理的国度，唯一途径就是他愿意向我们启示这一切。
我们已经看到，上帝已经克服他和人类之间的宏大差距，他借着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上帝的认知也深受上帝奥秘的影响，有许多事情上帝并没有启示让我们知道。了解上帝的奥秘对于上帝论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用两个步骤来探讨。首先，我们需要解释上帝奥秘的基本概念。其次，我们研讨上帝的教义时会论到奥秘的几种类型。什么是上帝奥秘的基本概念？圣经用不同的方式讲到奥秘。对我们而言，上帝的奥秘是无数关乎上帝的隐秘真理，局限着我们对上帝的认知。我们要强调这个定义的两个层面。首先，它是个事实，上帝的奥秘是无数关乎上帝的隐秘真理。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要记住上帝奥秘这个事实。他这么写着：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导致这节经文的前面章节里，保罗从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导引出关乎上帝的可靠信念，但是在这节经文里，保罗却指出上帝的智慧和知识何等深哉。他意识到上帝的判断是何其难测的，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即使保罗从上帝启示掌握了许多关乎上帝的真实，他还是面临无数的奥秘是上帝的灵未曾启示的。
上帝充满奥秘，因为他超乎我们所有的知识和理解。他采取行动，并没有咨询我们，而且有时候，他的作为对我们而言非常难以解读。没有人能够穷尽一生知识去理解上帝，他注定是奥秘难测，因为他是上帝，不是受造物。上帝的奥秘难测，至终对我们不是一个难题。因为上帝的奥秘不意味着人们无法趋近他，也不意味着他不能爱我们，或是我们无法感受他的爱，绝非如此。事实上，如果上帝不是那么神秘难测，我们反而可以确切地说，那么他就不是上帝。我们为何要一个不神秘难测的上帝？我们虽然无法全然认识他，理解他，但是我们可以真实地体认到一个程度，以致我们能够说我们真的认识上帝，而不是只领受一些模糊的哲学理念。
普林斯顿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查尔斯·赫治，他的生平是1797到1878年，曾以出色的话语总结上帝的奥秘。在他的系统神学卷一部分一四章，他这么写道：上帝的无限超乎我们所能想象，而就我们所知的，我们知道的仍不完全。赫治的叙述有两个显著的见解。首先，他坚持认为上帝的无限超乎我们所能想象，并非只是少许的奥秘， 或是一些奥秘，而是说上帝本身就是无限的、无穷多的奥秘，超乎我们所能测度。赫志也解释说，上帝的奥秘渗透到我们认知里，而就我们所知的、我们知道的，人不完全。换句话说，关乎上帝的每件事，我们都无法全然的参透。
有时我们听到人家说上帝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因此会有消极反应，我们真的无法认识他。然而，圣经就是上帝的自我启示，他如此启示自己，为的是让我们能以个别的方式去认识他，认识关乎他的事。你只需停下来想想，如果上帝真是无限的真神，那么我们这可怜的脑袋，即使是最好的神学头脑，也无法全然理解它。就定义而言，如果我可以全然理解上帝，那么我和他就同等伟大。这点很重要，我们的上帝不是渺小的，小到我可以把它全然装入我的脑袋里，或是写成一本书。我们必须感谢他为了救赎我们，给予我们足够的启示，让我们可以亲近他，对他有相当的认识，并且与他相交。即使无法详尽，我们还是可以正确的理解他，与他保持正确的团契。
除了意识到上帝的奥秘无法数算，我们也要注意上帝奥秘的第二个重要层面。当我们研讨上帝论时，上帝的奥秘严格地局限我们的认知。关于上帝的奥秘限制我们对他认知，我们有很多可讲论的。但就这一刻而言，我们要思考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对于上帝只有非常有限的知识，虽然上帝已经清楚启示在基督里的救赎和生命，那些是至关重要的，但实际上无人能对上帝有无穷的认识。哥林多前书13:12说道，就像我们对着镜子观看，我们现今只是看到上帝真理模糊不清的样子。因此，讨论上帝的教义时，我们会引发无数难以全然回答的问题。例如，为何上帝允许邪恶存在？我们如何从现今世上发生的事去分辨上帝的旨意？许多神学家，特别是那些被怀疑论者围绕的，都插入迷思猜测里，因为他们不肯承认我们无法全然解答这些问题。但是上帝的奥秘常引导忠心跟随基督的人虚心承认我们的不知道。在探讨上帝的教义时，如果上帝没有启示，我们就无法明了，情况就是这么简单。身为基督忠诚的信徒，我们不该逃避我们对上帝所知有限的这个事实，能够因此常被提醒乃是一个福气。上帝的奥秘驱使我们必须要信赖上帝，借着圣灵的运作，依靠父上帝和基督，而不是将我们的信心置于自己有限的能力，以此去认识上帝。另一方面，上帝的奥秘也意味着唯有人类能够对上帝的启示提供有限的解释。上帝启示的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我们这样坚持是正确的。在上帝的启示里有许多合理的关联，然而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上帝的奥秘不只限制我们对于上帝的认知，也限制我们对于上帝启示里合理连接的解释能力。例如，我们无法全然合理的解释三位一体，上帝是一又是三的这个事实。我们无法合理解释耶稣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这个事实的每个层面。我们无法阐明上帝全权掌管人类事物，可是也要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最聪慧的基督徒试着想要回答这类型的问题，可是他们都不能提供完全合理的解释。至终，对于上帝所启示的能试着提出合理解释， 乃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不是以此来衡量决定事情的真伪。任何神学说法的真实性，取决于上帝是否曾借着普遍启示，或是特殊启示，予以显明。
当神学家宣称上帝是无法测透的理解，他们的意思是我们这有限的人，无法掌握和理解上帝全然的本质和属性。上帝既然是无限的，我们就不可能全然掌握认识他。我回想到保罗在罗马书11章33到34节说的，上帝那难测的知识和智慧。然而，上帝提供我们足够的自我启示，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亲近他，认识他。
我们探讨上帝的教义时，为了充分明了上帝奥秘的重要性，已经探讨了基本概念，现在要来思考几种上帝奥秘的类型。我们要区分两种奥秘的类型。第一个类型，我们称之为暂时的奥秘。让我们来看这到底是什么。暂时的奥秘指的是关乎上帝的一些真理，在一段时期内对人类隐藏，但是在历史的稍后时期却显明出来。上帝经常透过普遍启示显明一些曾是奥秘的事情，他使用物质界、人类文化、其他人民，甚至我们的自我改变来显示暂时的奥秘。特殊启示也是如此。仔细研读圣经，我们会发现上帝后来的特殊启示从来没有抵触先前的特殊启示。显然的，上帝是随着时日而越来越多地彰显他自己。特殊启示的开展在圣经历史的每个时期都发生过。当然，上帝奥秘最引人注目的彰显就是基督的特殊启示。保罗就是存着这意念而写下以弗所书1章9节、3章3节、6章19节。在这些经文里，保罗指出上帝在基督里永恒旨意的奥秘。他解释说，这个奥秘原先是隐藏的，直到新约的使徒先知时代才显明出来。为此缘故，每当我们试着要认识上帝，我们必须找出新约的特殊启示，来阐明旧约里暂时的奥秘。
有时我们用奥秘来形容上帝，因为我们难以确切明白上帝的作为。然而，新约通常讲的奥秘是源自希腊字
mysterion，
指的是上帝揭露的救赎恩典计划，乃是我们靠自己无法弄清楚的。也就是说，奥秘乃是若非上帝启示我们，我们绝对无法明白。因此，上帝以特殊启示向我们显明他的计划，这就是以弗所书和哥林多前书里奥秘这个词语的意思。上帝逐渐开展他的启示，向我们显示他的救赎是对犹太人，也对外邦人，是对任何接受耶稣基督为弥赛亚的人。
可是我们也要记住，即使身为新约的基督徒，上帝仍然未将每个暂时启示都向我们显明。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保罗如此写着：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唯有当基督荣耀返回时，他才会揭示每个暂时的奥秘。到那时，我们会比现在更全然明白上帝和他的作为。我们已经看到，在探讨上帝论时，会碰到许多暂时的奥秘，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在探讨上帝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面对一些永久的奥秘。永久的奥秘就是人类永远无法理解的关乎上帝的真理， 因为是超乎我们的理解范围。在传统神学里，这些真理被认为是我们无法测知的。我们可以明白上帝以人的词汇所启示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永远无法明了有关上帝的每件事情。以赛亚书55:8-9清楚地表达这个意念。先知以赛亚这么写着：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这几节经文里，以赛亚提醒以色列人，上帝的永久奥秘是起因于上帝的不可全然理解性。
圣经讲到上帝是奥秘的，我们要弄清楚这个词语的意思。当我们想到这世上一切神秘事件时，我们想到的是他们隐含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有时会让我大吃一惊。不过这里的意思不是如此，我们谈到奥秘，乃是说上帝的无法测度，它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是我们无法全然理解的。我倒是喜欢这样，这意味着它是超乎我们受造的生命，比我们所能想到的还要伟大。我们对此所用的神学词语是超越，上帝是超越一切，超乎我们思想范畴，那就是为什么他那么伟大，配得我们的敬拜和尊荣爱戴。
上帝的奥秘，部分是因为他的属性，他的无限对比我们的有限，他有无限的全能和知识，而且那也特别关乎在创造里他的目的和计划。为何上帝行这些事，却不行那些事？有时我认为人类很傲慢地以为自己比上帝还懂得如何运作。然而圣经讲到上帝的奥秘，例如《生命记》29:29，说到隐秘的事是属乎上帝的，而他所启示的就是我们可以欢然领受的。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上帝没有向我们启示所有事件，他岂能向我们显示一切？我们岂能完全明白？他没有全然告诉我们他要如何达成他的目的和计划。旧约的约伯最知悉这一点，他想要知道上帝为何容许他经历那些事情，但是上帝就是没有给予他想要的答案。上帝给的答案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计划的奥秘性只有我可以充分说明，但是至终当一切事情全然揭晓，你就能够明白。
在探讨我们所认识的上帝这一刻中，我们一定要记得，虽然上帝借着普遍和特殊启示彰显他自己，但是他也对我们隐藏了暂时和永久的奥秘。我们无可避免地要了解，身为受造者，我们对于上帝的认知总是非常有限的。在我们所认识的上帝这一刻里，我们已经探索了一些上帝的启示和奥秘，这些概念塑造了对上帝论的探讨。接着我们要来看第二个主题，上帝的属性和作为。这些议题代表传统神学家用来总结我们所认识的上帝的两个主要方式。除了上帝的属性和作为，系统神学家通常相当留意上帝论里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在《使徒信经》那个系列更仔细地探讨三位一体的议题，因此在这个系列我们要着重于另外两个主题。在后面的几课，我们要探讨上帝的属性和作为的许多特征。在此，我们只介绍每个概念。首先，我们要思考上帝的属性，就是上帝到底是谁。其次，我们要谈上帝的作为，上帝在做什么。让我们先来看上帝的属性。我们打算分两个步骤来介绍上帝的属性这个题目。我们要先谈上帝属性的基本概念，然后 要查看在系统神学里有所区分的上帝属性的类型。什么是上帝属性的基本概念？如果问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什么是上帝的属性，他们可能会说，上帝的属性就是圣经里所提到的上帝所有的性情或是特质。总体而言，这个观点当然没有错，但是传统的系统神学所谓的上帝属性指的是更具体明确的事情。系统神学里上帝的属性是上帝本质的特性，透过一些历史上的显现而表露出来。对于上帝属性的正式讨论，这个定义强调两个主要因素。首先，上帝的属性是上帝本质的特性。现代的福音派不常提及上帝的本质，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个概念加以探索。首先，本质这个词语是从拉丁文 essentia 翻译而来，意思是本质或是存在。在拉丁神学里，上帝的本质也和另一个词语实体或本体是拉丁文 substantia 有密切关联。教父和中世纪的神学家采纳了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这些词语。当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探讨本质这个概念，而且现代哲学对于本质这个概念也提出一些重要的复杂议题，但是基本的概念仍然不难领会。简单来说，本质、存在或是本体，就是样貌形式变动的外形之下不变的真实内涵。基督徒神学家在讨论上帝的属性时，多采用本质这个概念。整体而言，上帝的本质涉及四个重要的区分。上帝的本质就是上帝本身。上帝的属性是上帝本质的品格。上帝的长期历史显现是上帝在一段很长时间表露他自己。上帝的短期历史显现是他在一段很短的期间显示他自己。要分辨这四个区别，我们可以用一个人为例子。例如，某个人礼拜天在教会是个独唱者，他也是个农夫，每天两次在他的农场挤牛奶，还有他身为丈夫和祖父。此外，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他是上帝的形象，被上帝任命为上帝的代表和上帝的仆人。关于这个人的一些景况，我们可以称之为他的短期历史显现。有些是他有时会做的事情，例如在教会独唱，但只有礼拜天才如此。他需要挤牛奶，但每天两次而已。虽然这些关乎他的描述都是真的，但都不是指他的本质。本质的意思是，不管他做和不做那些事情，他都是同样的那个人。有些描述是涉及这个人比较长期的历史显现，例如他身为丈夫和祖父，对他的这些描述持续的时期比较长，但也不是涉及他的本质，因为身为丈夫或是祖父不是一生都是如此，但他始终是同样那个人。当我们说这个人是上帝的形象，是上帝任命作为上帝的代表和上帝的仆人时，我们谈的是他本质的永久属性，是他人性的素质，不管他一生有什么变化，这些关于他的描述总是真的。如果我们把关于他的描述包括他长久的属性综合起来，会发现我们只是一瞥他的本质。不过对那描述还是很难以琢磨，超乎我们能全然领会的。在许多方面，系统神学家对于上帝论也做了类似的区分。当然我们都知道，圣经禁止我们为上帝设立肖像，因此我们在此不是试图要描绘上帝的样貌，只是用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了解上帝的本质。让我们想象，在外太空有一个神秘的星云，代表上帝的本质。环绕这个星云是彩色的玻璃，代表上帝本质的属性。除此外，想象有一些星系和行星从这个中心延伸出来，代表上帝的长期历史显现。 最后，想象一些更遥远的星系和行星，代表上帝的短期历史显现。在传统的系统神学对于上帝论的探讨里，这些上帝本质的区分、它的属性、在历史上长期和短期的显现等，是很重要的观念。写于1530年路德的《奥格斯堡信条》的第一条，类似英国圣公会对上帝本质讨论的信仰39条，或是寻道会信仰25条，内容如下：有一位神圣本体，他被称为上帝，他就是上帝，他是永恒的，没有主体，没有部分，具有无限的能力、智慧和良善，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保存者，既是可见的，又是不可见的。我们看到，这个信条清楚地指出一位神圣本体。事实上，上帝的本质就是他在历史里以不同形式彰显他自己时所蕴含的那不可改变的特质。遗憾的是，在宗教改革之前，倾向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许多神学家都遵循古希腊哲学思想，他们认为上帝的本质是笼罩在神秘气氛里，上帝的启示很少显露其永恒的本质，他的历史显现只向我们透露一些次要的、会改变的性质。当然，福音派学者同意上帝的本质远超乎我们所能认识的，但是尽管如此，福音派信徒仍然坚持上帝实际上已经向人启示一些他的神圣本质、他的属性，这个信念本是遵从圣经的教导。让我们再来看《奥格斯堡信条》的第一条款。紧接着一位神圣本体之后，信条就提到上帝本体的一些特质，讲到上帝是永恒的，没有主体，没有部分，具有无限的能力、智慧和良善。上帝的这些属性，永恒、不会改变的特质，就表征上帝的本质。有时圣经作者清楚指出上帝永恒本质的属性，例如诗篇34篇8节宣告上帝是美善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章17节讲到上帝是永世或永在的。我们读整本圣经会清楚发现，不管上帝在任何情况说什么做什么，或是以不同的形式彰显，他总是良善并总是永在的。圣经关于上帝的描述，例如上帝的无限、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智慧、他的无法测度、他的全能以及其他神圣属性，都是如此。他们都是上帝神圣本体的恒久特质，是圣经清楚指明的。
上帝的属性其实就是他的自身特质，这使得上帝之所以为上帝，你可以称之为上帝的本性，他的实质，乃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共同享有的实体。在许多方面，这也让上帝有别于我们这有限的受造物，这也界定了上帝的神性。
让我们再来看我们对于上帝属性的定义。除了上帝本质的属性，上帝的属性也透过一些历史上的显现而表露出来。如同我们说过的，圣经有时清楚指出上帝恒久的属性，不过多半时候是借着一些描述、名字和称呼、隐喻和类比，还有叙述他在历史的作为，间接显露上帝的属性。这些显现都和他的本质没有抵触，上帝显现自己总是与他的所事一致的。但是在系统神学里，上帝的属性不等同于他的显现。我们确定上帝属性的方式是问如下的问题：哪些属性对上帝总是真的？上帝在历史上的所有显现如何阐明上帝的真实？在此我们需要小心，如果谈到上帝在短期的作为，我们不难区分上帝的属性和他的显现。例如以西结书8章18节 上帝说他不听他子民的祷告。显然的，我们不会认为拒绝听人的祷告就是上帝的本质。圣经在其他多处经文里都告诉我们，上帝是听祷告的。这些关乎上帝的描述都显明他在历史的不同作为都诚如其性情。然而这些都不是他本体的特质，其实上帝的属性都是他本质的恒常属性，无论上帝听或不听祷告都不会改变。相反的，对于上帝在历史上较长期的作为，我们就比较难区分他的属性和他的显现。例如，我们会认为忍耐是上帝的一个属性，因为他对于罪人是一代又一代的忍耐。不过，从圣经我们也知道，上帝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也对不同的人终止他的忍耐。当基督荣耀再来，在最后的审判时，上帝对所有罪人的容忍会终止。就系统神学的专门层面上，即使是上帝长时间的宽容忍耐，也不是上帝本质的恒久属性。我们会在后面几课更详细讨论这个特点。目前这个基本概念已经很清楚，上帝在历史上短期和长期的以不同方式彰显他自己，但是上帝的属性乃是那些恒久真实的特质，过去如此，将来如此，永远亦然。我们记住上帝的属性和他的基本概念，接着要来探讨第二个议题，上帝属性的几个不同类型。神学家如何辨别和区分上帝本质的属性？因为圣经没有清楚列出上帝的所有属性，也没有加以区分类别，神学家于是将上帝的属性以不同方式分类。许多学者乃是按照我们在本课先前所提到的因果之道、否定之道和卓越之道来区分上帝的属性。另一个把上帝属性分类的通常方法，则是基于人类乃是上帝形象的这个基本认知。这个方法通常以他的本体、他的理性、他的意志、他的道德性情等来描述上帝的属性。虽然在区分上帝属性上，这两种分类的方式都不是最突出的，不过当神学家谈到上帝的属性时，不管是明说或是暗喻，这些方式不时会出现，所以我们还是要记住。大多数情况下，福音派学者喜欢将上帝的属性分成两个主要的属性类型。第一个类型是上帝不可传递的绝对属性，第二个类型是上帝可传递的相对属性。让我们来解析这两个类型。先来谈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知名的神学家经常指出这种二分法的有限性，我们在接续的几课会探讨这些议题。不过在谈到上帝本质的属性时，这样的区分还是很普遍的方式。不可传递的意思是不能分享，因此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是上帝本质的那些属性，不能与受造物，包括有上帝形象的人类一起分享的。我们从否定之道谈到的上帝属性大致就是属于这类型。上帝的这些属性让他有别于受造之物。之前我们看到奥格斯堡信条的第一条指出上帝的六个属性，它是永恒的，没有主体，没有部分，有无限能力、智慧和良善。虽然这是简略描述，然而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通常和永恒、没有主体、没有部分、无限等这些词语有关联。上帝是永恒的，我们是暂时的，他没有主体，我们有身体，他没有分开的肢体，我们却有，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上帝为了和我们沟通，圣经有时用隐约或是明显的描述来谈论上帝这些属性与受造物之间的对比。圣经主要 是透过上帝与受造的对比来说明上帝的这些属性，其目的不是要人类模仿上帝的这些性情，不是要我们试着成为永垂不朽，没有主体，没有部分，或是无限。圣经乃是要我们认识上帝的这些属性，以谦卑的心态认知他与我们的差异，而敬拜、尊荣、赞美他。记住上帝不可传递之属性的观念，让我们来思考上帝属性的第二个类型，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在奥格斯堡信条第一条列出的属性里，可传递的属性通常和能力、智慧和良善有关联。可传递意思就是能够分享，因此这里指的是上帝能与他的受造物，特别是和有他形象的人类分享一些永恒的属性。人类具有能力、智慧和良善，既是不完全而且很人性化，但是我们的确具有这些特质。我们主要是透过比较来认识上帝这些可传递的属性。在这个含义上，这些属性大致上与中世纪神学家借着因果之道和卓越之道辨认出来的性情相符合。整本圣经教导我们不只是爱慕这些神圣的属性，也要我们仿效这些特质。在我们能力运用上要越来越像上帝，也要效法他，在生活中增长并展示智慧与良善。关于上帝这两个类型的属性还有很多需要说明的，我们会在这个系列接下去几课继续探讨他们的重要性。目前我们只要记住要区分上帝属性的类别，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就是将它区分为不可传递和可传递这两种。
学习系统神学的学生需要能够分辨上帝可传递和不可传递的属性，两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何以不同。上帝是截然有别于他的受造物，然而我们却也具有上帝的形象，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形象里哪些我们具有，哪些我们没有。我们当然要记住上帝是永恒而且无限，不会改变，然而我们是有限，而且以不同方式常在改变，还会有失败。不过我们也像上帝那样可以具有知识，能够爱人，会追求公义和怜悯。在这些层面上我们只是有限的程度，而上帝所行却是完美的。重点是我们需要知道身为上帝的形象我们自己是谁，而作为我们的创造者上帝是谁。
至此关于上帝的属性和作为这个概念我们已经谈过他的神圣属性，现在要来看上帝的神圣作为。在这一课里我们只扼要地介绍上帝的作为，因为在这个系列的末了几课我们会更彻底地探讨这个观念。在这个概述里我们首先要说明上帝作为的基本概念，然后我们会谈到上帝作为的几个类型。让我们先来看上帝作为的基本概念。如果我们问多数的福音派基督徒什么是上帝的作为，多半的人会简单指出圣经直接提到的上帝做了这事做了那事，这样的答复当然也是正确的。不过系统神学家处理上帝的作为也像他们探讨上帝的属性那样，不是专注一些特殊历史事件，而是试着要明白这些事件背后的真相。他们会这么问，在上帝过去、现今和未来的作为里，什么是他不变真实的原则？对于上帝作为的基本探讨，我们可以如此总结。在系统神学里，上帝的作为指的是上帝如何按着他永恒的旨意行作万事。我们要强调这个主题的两个层面，第一个事实乃是上帝的作为引发万事万物，上帝的作为涵盖每个事件。这个观念对学习神学的新学生而言似乎有些理论化和出于推测，因此我们要对上帝作为的这个层面加以说明。 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保罗如此颂赞上帝，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上帝行作万事的这个事实，他没有说上帝只涉及一些事情或是许多事情，他所想的乃是上帝行作每件已经或是将要发生的事情。现今福音派信徒很少想到上帝的作为是如此的大规模。对我们许多人而言，我们阅读圣经，然后认定上帝只做一些事情，而其他的受造物则做其他的事情。圣经的确有记载这些情况，经文说到上帝有时是直接介入行事，例如他拯救以色列人在海中经过，圣经也谈到超然的活物引发一些事情的发生，例如撒旦引诱约伯去咒诅上帝。除此之外，我们也读到人类自己也让一些事情发生，例如大卫为所罗门的建造圣殿辛劳地准备材料。我们还读到动物植物对于世界也有影响，圣经也谈到无生命的物体如太阳也影响地球的生态。但是传统基督教神学所问的是，我们是否该把上帝的作为仅限于圣经所描述的全然是上帝独行不借助于第二因的那些事情而已。主流的传统基督教神学按着圣经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一个清楚响亮的不行。借用亚里斯多德的术语，基督教神学家描述上帝是所有事件的第一因或是原动因。在福音派神学里，这意味着身为原动因，上帝不只是启动历史，也是历史上每个时刻所发生的每件事情的根本动力。除了认为上帝是原动因，福音派系统神学家还谈到第二因、次动因，那就是受造的活物或是物体在促使事情发生的动因上扮演着实际但却是次要的角色。原动因和次动因的差别是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圣经谈的不只是一些壮观神奇的事件，例如拯救以色列人行过大海。约伯记一章清楚显示上帝委任撒旦去测试约伯，而历代之上二十九章十六节，大卫归荣耀给上帝，让他能预备所罗门建圣殿的材料。还有诗篇一百四十七篇七到九节，显示上帝掌管动植物的活动和生长。另外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六到七节则谈到无生命的物体，例如太阳的功能也是上帝赋予的。在这个系列的接续几课，我们会探讨原动因的上帝如何以不同方式使用他的受造物或是次动因，这会帮助我们认清上帝不是罪恶的制造者。不过目前我们只简单指出，不管如何，是间接或是直接行动，上帝的作为涵括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再看一次对于上帝作为基本概念的总结，我们会发现上帝的作为也是按着上帝永恒的旨意。我们在本课的前面有谈到，在上帝论里，神学家们花了大量的精力专注在上帝永恒不变的属性上，这里也同样，他们也花了大量的精力专注于上帝的作为是如何按着他永恒不变的旨意来展开的。现今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对这个概念已经变得陌生不熟悉了，而谈到这些议题的人们往往也有不同的认知，因此我们需要来花一些时间说明我们所思考的这个基本概念。你还记得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保罗如此颂赞上帝，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里保罗不只讲到万事都是上帝所行作的，也讲到上帝的每个作为都是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保罗是引用旧约的观念，上帝为历史有一个永恒的计划，是他一定会成就的计划。例如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十节，上帝如此说道，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上帝的作为是如此的奥秘，因此中信的基督徒会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但整体而言，主流的基督教神学总是认定上帝有一个永恒的计划，而他的作为就是涵括历史每个层面的事件，都是要成就他的永恒计划。上帝对于历史要发生的事并非无知，他也不会对历史进展感到惊诧，他的旨意不会被阻挠。而且虽然是如此奥秘，但是没有一件事的发生是超越在基督里上帝对历史而设的包罗一切的计划。
每次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人们总是怀疑，这真是出于上帝？尤其是事情不顺的时候，我们更是不解，到底上帝在哪里？他的旨意是什么？因此我认为，对于上帝的主权，我们有必要充分了解圣经的教义，因为显然每个事情发生都不会超越上帝至终的心意和计划。圣经对此有许多叙述，例如以弗所书一章就明确说到，上帝行作万事都是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因此历史上每件事情的发生至终都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虽然这对我们有限的思维是个极大的奥秘，但是上帝是照着他的旨意在人类历史行作每件事。
如果上帝是全知的，他的知识涵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他知悉要发生和已经发生的所有事情，那么所有历史事件都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简单谈过上帝作为的基本概念，现在要来看在上帝论的正式探讨里是如何把上帝的作为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我们以奥格斯堡信条的第一条为例，有一位神圣本体，他被称为上帝，他就是上帝，他是永恒的，没有主体，没有部分，具有无限的能力、智慧和良善，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保存者，既是可见的，又是不可见的。这里我们看到，奥格斯堡信条把上帝的属性列出之后，也谈到两种类型的上帝作为。一方面，他提到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他是万物的保存者，既是可见，又是不可见的。奥格斯堡信条所确认的，代表传统一贯对上帝作为有两种类型的区分。第一种是上帝的创造作为。我们都知道，创世纪一章一节，圣经如此起始：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就许多方面而言，圣经以此教导开始，因为它构成我们对上帝诸般作为认识和相见的基础。我们可以用许多方式，在上帝论里，对上帝创造的作为的传统归纳进行总结。在后面几课中，我们会更详细探讨这些议题，但在本课，我们只简单提出三个重点。首先是创造的事实，上帝创造所存在的万物。第二，创造的种类，上帝创造万物存于物质界和灵界里。第三，创造的目的，上帝的创造要成就他永恒的旨意。除了创造的作为，上帝作为的第二个类型是他护理的作为，就是上帝保全他的创造。遗憾的是，现今一些福音派基督徒通常没有领会上帝护理万物的作为是何等精深，他们以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就赋予他相当的独立性，因此受造界可以维持运作，无需他的关注。但是传统的系统神学里，来自拉丁文
providentia
天佑或护理这个词语隐含着对事物关注或照顾的意思。这个词语也反映出基督徒所相信的万物现今对上帝的依靠，如同他们起初受造时一样。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和十七节， 使徒保罗这么说道：因为万有都是靠基督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段经文指出，万有都是靠基督造的是个事实，而万有靠他而立也是同样真实。使徒并列提出这两点，清楚说明，如果不是上帝的眷顾，也就是他对于所造的不断的保护和持续关照，受造的万物早就分崩离析解体了。简单来说，就如创造的作为，上帝护理的作为，也能以三个重点来总结。上帝保守眷顾万物的事实，就是他如何保护持守所创造的世界和其中万物。上帝保守眷顾的种类，他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受造物互动，还有上帝保守眷顾的目的，上帝如何确保他的创造能达成他的永恒旨意。在这一刻，我们还不会详细探讨这三点，但是在接续的上帝论的学习里，我们将会清楚看到，明白上帝的作为，不管是他的创造还是护理，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们谈到上帝的眷顾护理时，我们的意思是上帝持续关照所有他创造的万物。我们不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之后就离开去做其他事情了。
绝非如此，
上帝乃是继续以他全能的话语保守一切，透过他的话语、他的灵持续维系着世界。我们想到上帝供应我们的需要，食物、饮水、空气，所有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都是上帝所供应。因此对上帝感恩是何等重要。我们进餐前有谢饭祷告，时时颂赞感谢他，因为我们领受的每个美善之物都是天父的赏赐。我们要记得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他是掌管者，看管一切事物，甚至包含历史上那些似乎是失控的世界。然而上帝是超乎万有的全能者，他主导一切，允许一些我们觉得奥秘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仍然掌管，也引导一切达成他的目的。另外最重要的是他救赎我们，帮助我们认知我们的生命需要他恩慈的恢复重建工作。如果我们持续信靠他，有一天他会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我们跟随他进入这个新国度，会看到上帝的眷顾何等丰富。这位天父如此爱我们，供应我们需要的美善之物，让我们得以持续他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在这一刻，我们对上帝论的简介着重于如何更认识上帝。我们探讨了上帝的启示和奥秘如何塑造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上帝普遍和特殊的启示，以及那些暂时和永久的奥秘。而我们对上帝知识的认知更导致我们对上帝的属性和作为的认知，就是上帝那些不可传递和可传递的属性，以及他创造和护理万物的作为。所有基督的跟随者们都要渴望对上帝的认知与日俱增，在生活中经历他在世界的作为。为此，我们就必须完全地投身于学习认识上帝和关乎他的事。在这一刻，我们只是简明扼要地谈到上帝论里几个显著的基本议题，但是在接续的上帝论课程里，我们要更加深入地探讨上帝的所事，即他的属性，和上帝的所为，即他的作为。当我们如此一步一步循序渐进时，我们会发现对上帝增添的认识在基督教神学和忠诚服侍上帝的每个层面是何等必要。